Hello， 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我的聊天室。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indy 聊天室，真是好久不见了。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创业系列。那请到的来宾呢，是我的朋友，也是现在我正在清迈呢，一起数位游牧、一起工作、一起旅游的伙伴，叫做老 K。那他呢，在23岁的时候呢，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团队，领先时代。在不到25岁的时候呢，就有着非凡的耀眼的这个年收入。那然而在这条创业的路上，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容易的哦。那从来其实创业这件事情并不都只是为了赚钱而已，而是在每个阶段呢，每个时刻都可以很坦然的来面对自己，在不同的事情跟经验中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所以年纪轻轻的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所要学习的思维，还有需要去接纳的观点跟累积经验等等，都是我们在他阳光的笑容还有自信的谈吐中其实看不见的一些努力还有坚持的一些精神在。所以呢，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老 K Kevin 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一起聊聊他在创业这条路上一点一滴的心路历程，以及呢透过这次的旅行，一路从澳洲然后到巴厘岛，然后现在在泰国所带来的一些启发。另外呢，这集节目也会独家收入老 K 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一些减重的历程啊，还有关于饮食自由的一些他的看法，对于身体意向等等他的一些故事。让我们一起欢迎 Kevin。 嗨
Hello， 好，大家好，我是 Kevin， 然后也有大部分人应该都叫我老 K 啦。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全职的自媒体经营者，那我自己经营的品牌叫做领先时代，然后我们现在整个团队大部分时间就是花在研究各种的数位工具，那主要是与生产力相关的，然后就会撰写成部落格文章跟大家分享。然后以前的话，我曾经是做网页开发的软体工程师，然后主要是写前端，然后也有出过一本教程式语言的工具书，但它现在已经绝版了。然后更早之前，我在学生时期其实是蛮喜欢玩音乐的，然后那时候都是自弹自唱，就是学吉他然后学唱歌，然后曾经有考过街头艺人，然后也有到餐厅当过驻唱歌手。
哇，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转折耶，从驻唱歌手，然后艺术系的，然后后来变成是一个工程师，然后再来现在是一个这个企业团队的一个创办人跟老板，而且短短在刚刚过完26岁生日，对不对？对，26年的时间，这样子一个很大的起伏，然后又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经历，你自己在这段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想要来开发这样子一个团队成为一个老板，这个起心动念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这个其实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讲说，在我玩音乐的那个时期，有点像我就是发掘到自己喜欢舞台的这个个性吧，所以我很喜欢表演，然后喜欢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当玩音乐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种，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玩音乐的人就很难顾到面包，就是有点像是音乐跟面包，你要学一个面包就是指收入的部分啊，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点收入的压力。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念资讯相关科系，所以摆在我面前那时候就是工程师或者玩音乐这两条路二选一，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好像在那个时期不想一辈子都玩音乐然后在舞台上，所以就有点像暂时舍弃了音乐然后往工程师去发展。然后工程师做着做着又觉得这条路其实有点就是死板，就我不太喜欢写程式，然后每天就是面对着程式码，面对着各种技术的钻研，就单纯只做这件事我会觉得有点闷。所以后来渐渐的在我念硕士的时候才接触到自媒体，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我在做工程师的这个背景就蛮懂电脑，蛮懂一些软体，再加上我喜欢舞台，喜欢受到关注的个性，好像刚好来经营一个分享工具的自媒体是蛮适合，就蛮在中间值的，所以后来就慢慢踏上这个。然后成立团队应该是就是发展自然发展下的产物，也没有特别说我一开始就很想成立团队，就慢慢从一个人开始做，就做到现在。
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在创业这一块的这个心路历程会更 detail 的跟大家讲哦。那他在这个整个面对不同的新的挑战啊，还有要去承接一些身为一个创办人经理人所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在小小26岁这个年纪他需要去面对的，或者是他需要去想办法去克服的一些困难，那我们待会呢就会留到下半段来说。我们先把这个独家内容分享给大家，那相信常常在听心地营养师的这个 podcast 的人都最想要去了解就是饮食自由这件事情。那我自己私人跟 Kevin 有常常聊到，就是关于他从小到大的一些减重历程啊，还有面对一些食物跟自己的身形体态，那包括了刚刚他其实有稍微提到，就是诶，在舞台面前可以很自信很快乐的去展现自己这个部分。所以对于台湾来讲，这么在意身形体重，在意外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其实是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的。那我们在这边就想要请老 K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段减重经验从小到大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
我每次都跟 Cindy 讲说，就是说到减重，我是专家，就是我大概减重跟复胖应该有3-4次了，然后每一次基本上都是蛮极端的减重方式，就是会饮食控制，会让自己规律去重训，但是总会有一些人生的过程，比如说遇到工作压力大，或者是我刚好去当兵啊，然后就让我又回到了减重之前的状况。
嗯，
其实我自己第一次减重的原因，我印象中那时候应该大学，然后是因为失恋，就是失恋之后就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嘛，然后那时候用的方法就是我基本上每一天，因为我那时候住在一个小小的租屋里面，然后就只有一个电磁炉跟一个水煮快煮锅。
嗯，
那时候我自己刚学饮食控制，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做一些料理啊是比较健康的，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我一整个月一两个月的时间都是只吃鸡胸肉配水煮菜，然后都会做很严格的称重，然后再搭配那阵子回家都在看各种的训练重训影片，所以那一个月好像都这样过的。然后虽然说成果蛮好的，但就是我现在觉得有点极端了，超级极端。
一点吗？两个月只吃水煮菜配鸡胸肉，天哪，这很像机器人哎。
对，而且那时候吃的时候，因为吃鸡胸肉总会吃腻嘛，然后我就记得我买了一整排的不同的调味料，就是我记得那个什么撒的那种粉啊，有什么咸酥鸡口味啊、孜然啊，我就是买一整排，然后每天配着不同的味道把鸡胸肉吞下去。
天哪！然后你说那个称重是指食物称重，还有你自己的体重这样子吗？
对，其实那时候就因为有去健身房嘛，有上重训教练课，所以也是定期可能一两周就会去量一次 InBody， 然后自己也会称重啦。但我好像其实对体重数字还好，只是就是会在饮食方面会不容许自己去吃任何一点的零食啊或什么，就觉得我如果想要达成那个成果，我一定得要很严格的吃。
那你刚刚说到说这个效果很好，但是后面就会有个 but， 所以后来是受不了了鸡胸肉，还是觉得诶我这个体态 OK 了，那是不是可以稍微的让自己吃一些原本不让自己吃的东西？那后来接下来的你的这些行为啊跟食物之间的相处还有选择是怎么演变的呢？
后来我记得因为我从台中搬到台北，然后到台北之后我又想说好像很久没有再一次就是这样子训练，就是认真的吃认真的训练的，所以还是有去找新的健身房跟教练，然后就会发现后面好像就每次都进入一个循环，就是当我想要认真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过度的严格，然后当我又遇到比如说工作压力突然变大，因为像第二次的减重大概是我在刚创自媒体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又是硕士生，所以边减重边面对论文，然后再边面对每天要产出的一堆内容，然后其实压力大或者是写文章到半夜的时候总会想要吃一些东西来宣泄情绪，所以压力变大之后我就慢慢的又没有办法执行那么严格的控制，然后可以看到我后面其实在第3、第4次就是好多次的减重都是大概类似的原因，要么就是当兵然后就开始狂吃，或者是像近期就是今年年初我也在严格的减脂， 然后因为踏上旅行之后又很难去做类似这样的控制啊，你出国就会想要享受异国美食，所以就又回到当初的这个循环，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其实也慢慢摸索出我自己的那个 patterns， 就是类似讲就是有点极端吧，
就是有点像是这边就是放松放假，然后回去再好好闭关，然后严格执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再放松一下。那所以这个 pattern 跟我们的减重复胖的 pattern， 你有发现它是有一起的吗？
对，一起的。
那你自己在这样子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你刚才讲到你也是 expert， 因为这个反反复复很多次了嘛。这边有看到说像是大学因为工作压力，然后当兵，然后再来是旅行，所以在这个 pattern 里面发现到的是有没有一些可能在体重想要去管理这一块的执着或者是严格的控制，它可能其实对你自己的身心状态或者是真的想要达到的理想体态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我自己觉得其实在经过这几次的经验， 我反而慢慢好像更认识自己的个性，因为我就是 Cindy 也知道我就是金牛座，所以我是真的是一个超级爱吃的人，就是反正不管遇到什么压力，我觉得我只要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会大概压力就减半了。但减脂，我自己的减脂方法又是有点过度极端，所以就会变成每一次要减脂，每一次想要得到那样子好的身材的过程，我总是需要去牺牲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是吃。所以我就觉得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让我稍微抓到中间的平衡吗？然后又可以有好的身材，然后又可以去享受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吃的东西。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几次的经验里面最困惑的地方，一直到现在我应该是觉得我还没有找到方法啦。但就慢慢的也知道说极端这件事已经确定不是好的，只是可能我需要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去替代它，然后同时也可以让我自己知道说，哦，其实我还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获得我想要的成果，或至少我可以对自己的身材满意，就类似这样的想法。
针对食物这件事情啊，其实我在这一个月跟 Kevin 相处下来之后，特别是我们一起去帮他吃那个庆生餐那一天，他笑容满面，就很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很开心，然后吃到什么看到人家餐，他说这个好好吃哦，就会很开心。然后对于他等一下晚餐啊午餐啊想要吃什么，他都会很满心期待。像昨天我们一起去吃拉面，他就好久没吃了，很想吃，然后就会很享受在其中。然后我觉得确实就是这一块对于享受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的生活中带来很多很多的滋养，不单单是只有营养这一块，而是你整个身心心情上面有很多的愉悦感。可是复杂的事情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环境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今天要考好的成绩，你今天要上好的大学，还是你今天要成功，好像势必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闭关，或者是经历过一段痛苦，所以会让我们造成有像这样子二元化的想法，就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势必要让自己去承受一些压力，一些折磨，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对于食物来讲，慢慢的我相信你在旅游的这段过程里面，享受食物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那在跟听到你说两个月是只有吃水煮餐啊配鸡胸肉，其实很不一样的一个 Kevin， 就是你的这个对于食物的看待的感觉。对，这个真的是一个慢慢可以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地方哦，就是说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去感受到说，诶，哪些食物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心情上的享受，那我跟食物之间想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relationship，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慢慢去调整，去探索，去摸索出来的一个 balance。 就会发现说当我们一直会有这样子的 balance 的时候，身心状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也可以一直处在一个蛮稳定的一个状态下。那我们拿这些食物怎么办，怎么去消化利用，怎么去感受它，怎么去了解它的满足感，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反复的减重经验中，刚刚是困惑的部分，那你觉得比较失望的地方会是什么呢？会让你一次又一次觉得啊，好像又复胖了，又觉得失败了，或者是没成功，又觉得很自责之类的这样子的心情吗？
其实我觉得在减重经历中失望的反而好像比较偏向是我给自己的要求嘛，就是 总会在那些比如说 Cindy 说我享受美食的时候，虽然我很喜欢这些食物，但我会变得好像会直接联想到这些食物会带来的代价就是变胖啊，然后好像让我自己离这个身材目标越来越远，所以反而是会在每一次的享受就附带了一点对自己的自律的失望嘛，就是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在往自己的离自己目标越来越远的感觉，然后就也会怀疑自己说，那我到底是应该好好的去吃这顿我想吃的东西，还是我应该就是就干脆不要把我之前都会说了，我都每次减重的时候都把食物当饲料，就会告诉自己说，当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是吃饱，就我吃什么不重要，就是要吃饱，然后我就赶快回到我的工作岗位或什么的，所以会变得有点越来越不在意食物啊，有点就是完全跟我的就是个性是走反面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失望的地方应该是在于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这件事吧，虽然这有点像是我自己选的嘛。
我蛮好奇的，就是如果你这两个月都是一直只有吃可能水煮餐啊，或者是鸡胸肉啊，或者是今年你说你有减脂这段过程，你自己会感觉到可能在生活中或工作中的一些其他的压力或者是快乐会更难找到吗？或者是那个时候的心情起伏会有影响吗？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那好像有分几个阶段，就是每一次我自己开始这样的减脂方法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一开始会很痛苦，因为你就是从你可以随意的吃你想吃的东西到你就直接就是只吃几种食物，我通常都是几种食物一直在轮替，所以像今年我就是一直疯狂的订同一家的外送，然后就是它就是一家鸡肉饭，就相对健康的，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在思考我每一餐要吃什么，反正我起床就是早餐不吃，因为执行168嘛，然后中午跟晚上完全订一模一样的便当，就是一样的菜，一样的酱，一样的肉，然后就去计算好今天该吃多少食物，所以我才说有点像饲料，就是时间到了就吃，然后我完全没有去算是直接忽略了去思考我想要吃什么的这一个想法，直接先把它关掉，所以我没有想吃的任何东西，我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时间到了要吃，然后吃完就回到我原本在做的事情上，所以完全就是把想着要吃什么这件事情从我的生活中排除，然后我才能够维持那样子的减脂的计划嘛。
那现在出国了之后，面对到很多不一样食物，像是我们最近可能泰南啊，或者一些什么咖喱啊、Pad Thai啊，就是这些好，现在这样新的体验跟昨天这种拉面，然后生日餐，你觉得你自己在去感受到你终于可以让自己选择你想要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的心情上、你的期待感跟整体上面你的身心上面的状况有没有什么跟之前你刚刚讲的这样的差异性？
我觉得在现在的生活中就会变得其实食物就是能够自由的去挑自己想吃的，但从反面上来讲，其实我现在就是处于一个算是不在意身材的时刻了，就我心里其实那个二分法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去掉，就以现在旅行来讲，我完全就是一个我是一个没有在控管身材的人，所以我会尽情的去享受我想吃的食物，但我自己也知道当我可能面对镜子，或者我现在可能突然要拍摄一些工作上的影片，我会突然变得很没自信，因为我知道现在的自己不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我现在可能正在放纵，所以我为了让自己能够好好的吃我想吃的食物，我就去牺牲了我可能更上相啊，身材很好，然后感觉自己很健康的这些好处，所以对我来说其实那个二分法不只是减肥的时候很极端，连不减肥的时候也有点极端，就是我会真的一直有点偶尔也会有一点暴饮暴食吧，就是反正我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我不会去算任何的热量，然后如果有人跟我讲说你最近要拍摄了你少吃一点，我会很生气，我就说你不要限制我，我现在就没有在减脂，如果我要减脂的话我知道我会怎么做，就有点像这种，所以我也觉得我太极端了，但现在的习性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我这样听完可以想象成两个房间的感觉，就是你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它是很多彩色，然后食物各式各样，然后没有任何的镜子， 没有任何要给你拍摄的意思，你就快快乐乐在这个房间里面吃你想吃的东西。但是一旦你先需要回到这个节食文化所勾勒出来这种拍摄啊、自信啊、跟身体意向、身材会等于健康、等于你吃的东西的时候，诶，它感觉就是一个很制式化的一个房间里面，在这个房间里面，你只有这几个选择 A、B、C、D 这四种餐，然后多喝水，然后运动，早点休息，哦，就这样子。
没错，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对，可能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 SOP 吧，然后时间吃饭时间到了，你就是现在该吃这几个东西，然后你走完就结束，就很无趣吧。另一个房间的话，
所以困惑卡住的点就是这两个房间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打通。
对，有一点，对，没错。
那那你自己觉得，可能如果真的需要去放下减肥的你的原因，或者是你会想要去放弃继续这样子反反复复的在这两个来回跑来跑去，这个房间来回跑来跑去，原因可能会是什么？我现在想象可能会是，如果今天假设身材这件事情大家完全不 care，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现在清迈这个地方，然后认识了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很少很少会有人真的去在意到你的身材体重长什么样子。大部分的人都是我们今天哎欣赏你是做什么的，然后开始一度深度交流，来看看说哎这个人我们聊得合不合得来，然后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热情是什么，他讲到什么时候他会发光，然后他的个性怎么样。其实很少会去在意到他们的身形体重，即便他们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形体重都不太一样。这个你自己觉得呢？就是如果哪一天现在也快要回到台湾了，那我们需要去放弃减肥想法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可能真的会去放下的原因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就像你讲的，因为出国之后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化，然后前阵子我也看到一篇报道说，其实好像国外的人不是很喜欢很瘦的女生，但他们的文化好像跟亚洲人的文化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反而觉得亚洲人有点瘦弱，就是太瘦了，然后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这样好像不是他们喜欢的那个身材的模样。但以我自己来说，你刚才听你讲的过程，我发现其实我从头到尾在意的好像都不是别人的看法，就真的其实人生到现在没有人跟我讲过你很胖，就没有人真的用数落态度来就是可能指责我的身材，但反而是自己会有点你跟别人合照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那些身材好的人拍起来这么好看，然后你自己好像在照片中不是那么好，尤其是你可能在 iPhone 的最边边又再度被放大一次，就会看起来更丑，然后你自己其实是当你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你会感到不满意，而不是真的有人评论。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我的社群上也常讲，就是我都会说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假设大家都要去海边玩，其实每个人在讲的都是自己要穿什么泳装，自己身材够不够好，但根本没，其实没有人 care 另外一个人穿的怎么样，大家都 care 的是自己的身材。那我觉得在我身上好像也是这样，就是其实好像是我自己不放过自己，然后总是会觉得身材会带来更好的事业发展，因为我就是可能心里这么认为的。所以其实现在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我觉得我还是蛮容易会再踏上跟之前一样的循环，然后我每一次开始这样的极端减重，我都会其实心里是渴望这是最后一次的，就渴望说好在我极端个两三个月之后有一个好的身材之后我可以继续维持，但我觉得每一次好像最终的结果都会是再跳回原本的就是你说的另外一个房间，快乐的房间，因为毕竟那段减重的过程不是正常的生活形态，所以现在其实知道说它会再弹回来，就是有点像你压一个弹簧，一直压一直压，它受到太多压迫，它会更想要去反弹的感觉。所以前几天才又在问你说，那我回到台湾，我该怎么办？我该再回到之前的循环吗？还是有什么新的方法？对，现在其实我也还在困惑中。
我会觉得就刚刚这些叙述里面，其实很多我在一对一饮食自由里面大家会很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然后也同样的困惑，就是说其实我也很渴望享受食物，甚至是他们还依稀的都还记得说小时候啊，还是曾几何时，其实身材是他们完全不会去了解到的这一块的知识，对他们来讲就什么东西好吃他们就去吃，那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那样子的状态下，可是这些东西已经回不去了，毕竟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减脂啊，然后这种增肌啊，然后饮食啊，然后身材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大家会相互去比较，即便你会发现说可能大家在意的是自己的身材，但就算是他们自己的身材好了，像是我朋友们可能会是穿个比基尼照，然后呢其实小腹非常平坦，还是会说哦，请你忽视我的大肚子这种，那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开始觉得哦，我如果他都这么严格要求自己了，那我是不是应该更严格的要求来规范自己，或者说我这样是不是太废了，可是我们从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去发现到说，诶，我们在享受美食的时候是真心快乐的，我们在跟人家做深度交流的时候，或者是真的去聊到事业，聊到对方他们怎么去发展的，找到所谓我们最近常在讲的 happiness 这件事情是很有热情的，那可是这里面究竟身材包含了多大的趴数呢？好像当我们真的很 focus 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候，身材并不是一回事诶。我会建议啊，就是包括 Kevin 也包括可能在听的听众，还是觉得也有些困惑的时候，可以把你自己的真正渴望的这样子的理想人生，包括了这个所谓的 happiness， 你真的会想要的会是什么？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列出来，那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看看你的这些条件，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大很大的是你的自信跟成就感， which 也是你在照片中你得不到的，你会觉得我站在最边边，然后脸这么大，然后呢身材又有别人好，然后脸又不尖，好，所以就会觉得啊，这样不行，所以我应该要 do something， 可是呢一样，其实我们核心根本里面是想要去 do something 来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那从你的这个 happiness 里面，你列出来的清单里面，你做了哪些具体哪些事情来让你自己 make yourself better， 那我觉得这边就是我们可以去着重的一些关键。那另外在饮食的部分的时候，我比较会建议的还是回到就是你可以想办法怎么样让这两个房间去做一个打通，去做一个 balance， 如果很困难的话，我们先从一餐开始，假设现在镜头虽然看不到，听众也看不到，但是呢我旁边就有一包 M&M's，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其实点的是，就是大家就在群组里面问说中午要吃什么，然后我说我想吃青菜，因为在清迈这里大部分都是淀粉，所以要吃到青菜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自己知道说我们身体会渴望这种蔬菜类的东西，纤维也好，还是这种清爽的东西也好，所以吃完之后就节食文化来讲，或者是当我们今天在那个房间里面 SOP 的房间里面的时候，觉得我们只能吃这些东西，而且不能沾任何的酱，而且吃完多喝水，你就要去做别的事了。可是呢在打通的这个房间里面就包含了那一包 M&M's， 但是我没有一定要把它吃完，我也不会觉得说我今天如果就在这个快乐的放纵房间里面，那就没有人可以管我，我就要把这包吃完，因为我可以，而是他现在我吃了三四颗了，我觉得够了，我再吃第五颗第六颗，其实那个满足感，那个吃进去巧克力快乐的感觉也差不多就在那里了，那对我来讲他现在这个食物的意义跟他可以给我带来的快乐就在那里了，那自然而然就会找出一个像这样子的 balance， 你把你自己的自主权跟你把你的力量拿回来，那这些力量跟这些好像会被操控的，或者是你有时候觉得面对这些想要去享受的美食而觉得会很失控的状态，或许慢慢的就可以回到这种可以在控制范围内的感觉，不过这个 balance 就是慢慢去摸索，先从一餐开始，再来去从一天开始，好，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是一个礼拜来去这样子做执行，那去观察看看，当你可以给自己无条件的允许吃你真心喜欢的东西，也包括了可以为你的健康带来好处的这些食物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刚刚其实我听完，我自己抓到最大的关键词，其实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跟你聊，就是 happiness 快乐这件事，就觉得其实我们反而是要更深层的去挖掘自己，像我对身材有渴望，它肯定背后不只是单就是因为身材或因为拍照，可能更深一层，我可能是比如说渴望别人认同，渴望去一个场合可以 哦，比如说大家就很喜欢待在你身边，因为假设啦，以身材来讲，可能你长得特别帅，但其实我们其实有别的方式去实践我们想要达成的这个可能内心的渴望或满足感。那包括其实吃好吃的食物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带给我满足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不该在我的计划中去忽略它嘛，应该把它列入整个我想获得的理想的生活里面。那在做任何的抉择，比如说我要不要吃这东西，我要怎么吃午餐，怎么吃晚餐，每天的日常是怎么过的，在决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也应该要把我喜欢吃东西这件事算进去，这样我就不会，应该是比较不会再做出说好我为了身材我要牺牲一切，我以前都是这样想的，但现在可能就是你也知道牺牲一切并不是解决之道，那你不如在一开始在定计划的时候就把你的快乐算进去，然后比例占重一点，那至少你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日常生活吧。
哦，很好的总结，果然是 Kevin。快乐这件事情，当你算进去，纳入在你的公式里面，不论你现在的公式是热量计算、热量赤字这种加加减减的公式也好，请记得可以把快乐这件事情，还有食物可以给你带来的这种享受、满足感也一起加进去，或许在这个公式里面，你会得到更大更大的幸福感。